南无阿弥陀佛。各位菩萨啊，敬诸业障菩萨品啊，第九品啊，圆觉经。这个我们修行发菩提心非常重要啊，发菩提心者都是幸运之人。为什么讲呢？因为只要菩提心在啊，这个佛陀的智慧、佛陀的微妙境界、佛陀的这个无量的功德都在我们生活中会显现出来。如果你没有菩提心，那你运气就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重重障碍，这些障碍都是来自于没有菩提心。也有菩提心，它可以冲破一切障碍，是吧？所以菩提心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上求佛道就在下化众生，因为无上的佛在一切众生心想中，下化众生自己上求佛道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心想就是无量诸佛，所以佛心众生三无差别，本来不二。所以有菩提心，有众生，如果不悟的话，众生所有的业力都是障碍。不管你多么有钱，不管你多么庄严，不管你自己多么聪明，你只要没有菩提心，这些统统都是障碍。你有了菩提心，那你是乞丐也没有关系。生活中重重障碍都可以冲破啊，不怕你贫穷，也不怕你丑陋，也不怕你业障很重，只要有菩提心，统统变成好运气啊。所以人要求好运气，没有运气，那时候你就冲不过难关了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句式，是吧？这个他真认为自己啊能活90岁，没想到70岁就生病，一直到死他都不相信自己会死。到这个后面因为他跟我很熟悉嘛，打电话给我叫我过去，我还没到那个地方他就死了。他在死之前他正在怀疑，他不会啊，因为他会算命嘛，他不会啊，我还有20年的生命啊，他认为自己还有20年的生命，他认为还有后头，没想到70岁就死了，啊！我赶到半路上他死了，啊，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要了解，就是说，所谓的菩提心，就是在生活中他有准备，是吧？就是说。任何业障现前的时候他都有准备，没有准备的人就一定没有好用，是吧？所以有准备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有好用啊。你像是说，我还讲一个那个一个梁武帝，大家知道吧？他的命运也不是什么太好，虽然他学佛啊，可能也是挺有成就的，但是后来他找算命给他算命，他说明跟他说，他你会饿死，他是皇帝怎么会饿死呢？他把那个算命的给杀了，是吧？他说是胡扯八道，没想到快死的时候被他儿子关起来给饿死了。他饿得快死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个算命的跟他讲的话，哎呀，他那个算命早就给我算好了，为什么我当时不听呢？就是说他不相信自己啊会饿死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有钱不能断定你不会被饿死，知道吧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呢都混来的比较突然啊。所以你平常来讲，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丈夫好他有一天会出轨，是吧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一个朋友好他一定会背叛，是吧？所以你不要以为有钱很好有一天会有灾难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准备好你一定会吃亏。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学佛的人要学会准备好，准备好就是有菩提心，要准备好所有的灾难都会现前。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不要我们过去古代人讲的，他说宝带干粮勤带雨伞，就是不要看天气很晴，说不定路上就有下雨，是吧？ 有饥饿的危险。你再有钱，到饥荒的1942年饥荒的时候，有钱有什么用呢？好多老板带着好多钱在路上跑，结果呢，他大堆的钱去买个馒头都买不到，人家不给他，就是饿死在路上。再有钱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所以宝带干粮、勤带衣裳，这就是有菩提心的一个标志。就是在我们有钱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啊，你不要以为你很好，不管你家里多么好多有钱，朋友再好啊，我们都要把菩提心准备好，知道？你准备好了，那你将来啊受到这些磨难的时候啊，对你来说是弹指之间，知道？就过去了。如果你没有准备好，那你会打得头破血流，痛苦不堪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在都灵寺的时候啊，都灵寺的时候，那我说一心要闭关，一心要住茅棚，一心要居山洞，结果都灵寺出不来，然后还把我搞成担家，啊，担家，然后搞成担家，然后我又遇到烦恼，我会什么样呢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是吧？因为我本来就是想修行的一个人，然后呢，寺庙的书院把我推去担家，然后说你给我烦恼，我一定会跑，是吧？所以给我一点烦恼，就是一个这样，啊，师父这个棍杖你不要拿，你要给师者。我说棍杖不拿我手上，我怎么亲人过来到佛学院学当老师啊？他就是说等他们自己过来就好了，就意思说我们佛学院给他这么大面子，还要请什么？我跟他一认，完了就都没离开。因为离开的时候，后来人家拿着不要我走，禅正法师拿着不要我走。我说你去念佛，叫他去念佛。然后呢，偷偷的晚上就爬墙出来，然后走斜地里面走去了，然后跑了一次没跑掉，他又给我拉回来了。因为我跑得不远，我没有经验嘛。第二天晚上我有了经验了，爬墙出去以后跑到九江市，然后向人家借了800块钱，然后呢直接坐大轮赶到重庆，再也找不到我了。所以呢就跑得跑远一点，然后亲近那个维贤法师，后来又到灵岩山到静静禅啊念佛起，然后到这个五台山步行到五台山。那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，因为我已经准备了吃苦，准备了菩提心，这是我渴望已久的事情。然后一出了那个寺庙的门，我把手两只灯的时候，我当时写了一篇给全英法师嘛，就是说我离开洞林寺才知道洞林寺这是茅草之地，我命离开洞林寺，我觉得洞林寺是我的命，是我的生命，离开洞林寺我就会死掉，那时候就这种感觉，因为是我的家，我就感觉到洞林寺是我整个的生命。我在灵岩山看洞林寺，我写了一封信说，我离开洞林寺，站在有看着在这边看嘛，看在洞林才知道是茅草之地，不值得我去牵挂，啊！所以只有你跳出这个窗子，你才能这个窗子呢，不值得我们用很多的心思牵挂和烦恼在这地方去纠结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有了菩提心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事情，是吧？如果没有菩提心，就挺麻烦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资粮啊准备好，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生活中呢，这个修行呢，一定要这个，把心安居在法上，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他说这个金柱业障菩萨啊，前面讲到这个大悲，这个在佛面前茶轴围绕三掌，是吧？有三掌，然后合掌供向佛陀说，是吧？啊，大悲师尊，我等广说于是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境界，是吧？就是佛陀的不可思议境界对我们这些人说啊，这也说，这些不可思议就是绝对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佛陀在说不可思议、不可议的境界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圣宝塔、藏那沙摩天呢，当作是一个可思议，它是不可思议绝对法，是吧？ 所以呢，它不，它肯定不是名字和口语啊。我们要用心会，不能够用自己大脑子，用自己大脑用口说，它跟修行没什么关系啊。就比例呢，我看虚空和虚空断我的心，和虚空看眼睛，一个是可思议，一个是不可思议。就说我们怎么叫可思议，什么叫不可思议，我们怎么样的才能辨别出来，就是用眼睛看世界是可思议，用嘴巴说世界叫可思议，用心会世界叫不可思议，知道吧？那么说用眼睛看世界是对立的，用嘴巴说世界是对立的，用心感知世界，这不是对立的，是一体的，就是我就是世界，世界就是我，它是一体的。因为心跟世界本来是一不是二，在你看世界的时候你心就没有了，世界就是心了，这个叫做运心感世界，因为世界就是你的心，这个叫不可思议。他说在你心感世界肯定会三个东西出来，第一清净，第二愚幻，第三寂灭，这个叫什么色摩他刹那三摩不提，就同时显现出来。因为如果你会用功的话，瞬间的世界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不我这话，因为我讲的时候，他有这种最恰的那个地方。如果因为圆觉经呢，它是上通下达，它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呢，是它就是去通教，是人人呢都能够通过研究啊思维，然后我呢找到自己的一种思维诀窍和方法，跟经典相应。就比例来讲，用心会世界，这经典它是没有的，是吧？那说用眼睛看世界，用耳朵，用思维世界，就是说你知道这是可思议，你看到不可思议，原来不可思议就是我用心会世界，但经典是没有的。但是呢，我通过这种经验告诉你，然后呢，你就会快速地感受到这种色摩他刹那三摩不提的这种觉受，用这种方法快速地相应啊。要你们看圆觉经，你们是看不懂，看完以后就晚了，知道吧？或者说根本没办法体会，这是我们的修行的一种经验。因为我在讲的时候，我自己会去到那种境界，我讲到哪个地方，我心就到哪个地方，我也就修到哪个地方，是吧？所以我讲的时候，自己也在观察，在修，看到是一个没有我的状态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没有说法之人，没有听法之人，是吧？听法说法都是圆满的，是吧？他这个这么一个体啊，叫不可。所以佛陀为我们说广不可思议，就是三种啊，这三种佛的境界，就是佛陀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在你修的时候跟佛陀的境界是相应的，跟佛陀境界相应就是八地菩萨果德、九地菩萨果德、十地菩萨果德，是吧？你比例来讲，这个愚幻那就是九地，然后这个寂灭就是八地，然后呢这个清净是八地，就是你见自己是佛性的时候，觉性现前，十方觉现前，那叫清净，那个叫做八地色摩他啊。九地是吧？九地就愚幻，就见离世界，见离众生心想，是吧？十地菩萨就是寂灭一切法不能寂灭，刹那啊，刹那就是一切众生心想，见离一切自然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佛的不可思议境界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就是八地菩萨呢？因为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就是佛果，所念的阿弥陀佛也是佛果啊。念是，他说念是阿弥陀佛佛果，但是说我们的根也就是阿弥陀佛佛果，尘也就是阿弥陀佛佛果。但是尘是阿弥陀佛佛果，根是阿弥陀佛的佛果，念是阿弥陀佛的佛果。那么说你的四大就是佛果，四大是佛果，你信就是佛果，是吧？信四大，是吧？这个念，我念在哪里呢？念就是诸法，你知道吧？禅宗高地大小方圆就是叫念，而这个念就是佛果，就是佛陀的果德，我们讲叫果觉，而这个果的体是叫色摩他，心止于一切法，是吧？但是不离幻，就是说根还是根，尘是尘，念是念，四大还是四大，但是在觉里面它是愚幻，它是不可得，它是没有自体啊，叫愚幻，它都是佛的愚幻境界。佛陀的色摩他境界，佛陀的愚幻境界，佛陀的刹那寂灭境界，都是从圆觉心里面出来，就是佛陀不可思议境界。 一切如来因地形象，就是十方所有的如来都是这样的境界，因为都是如来的境界嘛。如来在寂灭体上，或者是在清净体上，或者是在如幻体上，在清净现一切觉，在如幻摄一切众生，在这个寂灭建立一切缘觉，就是。那说这个呢，是佛陀在十方世界度众生，实在是没有众生可度，那就是佛陀的境界示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佛陀的境界，但是不等的时候告诉你的本来面目，你看到的本来面目，但一旦等的时候，众生就没有了，就直接进入佛陀的境界了。所以这不可思议境界，令诸大众得我真有啊！这就是斗见调御，调御丈夫，调御丈夫就是佛的意思。得见调御啊，你恒沙勤苦境界，一切功用有余一念，哇，这是不可思议。就是说十方敬畏乃至佛陀法圆觉本体是敬畏乃至的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圆觉，就是说时间空间境界，就是说色摩他刹那三摩波提，这三个都是如来的境界。我如来的境界呢，就是圆觉境界。我圆觉呢，圆觉是不可思议境界，是吧？不可思议，它没有，它是现在、过去、未来尽在其中。所以呢，它是敬畏来觉，历劫勤苦，它勤苦干什么呢？利益众生呢？就是说，如来一直在利益众生，就像虚空呢，一直在托着地球，它是敬畏来觉。那但是虚空呢？它有坏的时候，地球有坏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圆觉大海呀、光明海呀，它不会坏，知道？因为它不会坏故，万一不管怎么变化，都在这个如来海中，啊，它是敬畏来记。他说现一切境界，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的功用，这个功用干什么？都在利益众生。那有众生可度吗？众生悟了就没有众生了，众生迷了就有众生。你说他没有众生？就是行过后就没有众生了，就是没有修没有行，那就有众生。所以众生行跟不行，对佛来讲的话，斗而无斗，无斗而斗，就是还想着利益众生，他是没有众生的，都是佛陀的境界。但是佛陀境界，他是又有众生行和迷，就是行跟悟啊，就是圆觉经前面讲，行了之后呢，一切相都没有了，但是迷惑的时候呢，一切境界都有。啊，就地狱天堂都有。由于一念，就是静心在过去未来，由于一念在度众生呢，在一念中，啊，在一念中，所以佛陀无量劫的勤苦修行，在一念中，所有功用呢，都在这一念中，啊，建立就是时间、空间、境界都在一念中，啊，所以我等菩萨深自庆畏呀。就是感觉到闻到这个法啊，感觉到非常非常庆幸啊。我们呢啊，能在这个地方能闻到圆觉经，都是非常庆幸，因为闻到不可思议法嘛，在这个可思议中闻到了不可思议法，多么庆幸啊，是吧？那么爷爷后面他就问了，他是真而此决心本性清净，因何缘无使诸众生迷梦不认呢？就是为什么外面还有很多的众生，为什么会受污染呢？为什么不愿意来学佛呢？不愿意进入到这不可思议境界，觉得当下本来清净啊，明年来讲我的根清净啊、尘清净啊、念头清净，所有都是清净的，但是众生觉得对立你嘛，就是无明的。后面他肯定回答这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四相嘛，因为这个四相就是对立的啊，根尘对立。那说我们把根尘对立心去掉以后，一切皆是圆满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今天早上写的那个人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十法界都是一心所显，就这个意思。没有哪个法界不是心里面显出来，你直接跟心相应。那么说我们这个法界跟那个法界互相对立比的时候，就变成妄念。其实直接跟现象它都是圆满的。有人看到色就是圆满，声音它本体都是圆满。要紧紧记住，所有相对都建立无明，所有绝对本体圆满，所有绝对的体一定是圆满，是吧？阿弥陀。那么说，为什么它本来就圆满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它是圆满？是吧？就别人 你的根是圆满的。那为什么你告诉根圆满？因为你根一直不圆满。你认为它一直不圆满，这是烦恼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要骂我去尘，是不是？那佛陀说这个尘自体是圆满的，它本来就是圆满的。他告诉你圆满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认为它不圆满的。你认为它不圆满的，就导致于你妄念就不圆满了，知道？因为了解它是圆满的时候，哎，你的念头就圆满了。它是个引导的作用，佛陀是一种引导，就能知道虚空圆满的话，心意就圆满了，知道？你看到美的时候，哎，口水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看到恨的人，你就恨起来了，因为你看到不圆满，所以一心就不圆满；你看到的圆满，心就圆满。但没有人告诉你它是圆满的，你怎么会圆满呢？是吧？我们无始以来都在分别、地离、执着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的爸爸，在分别，是吧？分别，其实呢，这个一切一切都是圆满的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从小长到大，都是圆满，没有一样的不圆满。你知道圆满的时候，你心就会到处有圆满。所以佛法是因为就是我们讲就戒引的意思嘛，戒引就是说，这样你跟他圆满而圆满，跟他不圆满而不圆满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圆满的信心。但是我也觉得那本来就圆满，你建立圆满了，你心里面就会跟他圆满而圆满。这个就是佛陀度众生，度众生，是吧？如果你怀疑不信，那是你逃避。逃避啊，就是说我知道是圆满的，但是我就不愿意按照圆满走，你就不按照这个路走，你就非常按照你的分别定力烦恼走，所以呢你就会烦恼。你一定要按照佛陀，就我们讲为什么讲叫随顺佛陀呢？你一定要随顺佛陀走，当下就可以解脱。所以他讲就是说我们的觉性，我们的觉心本性清净，因何无缘？我们的觉性是绝对不会无缘的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的自觉这个觉体啊，是不会圆满的。就啊，我就啊，打个比例来讲吧，是吧？就是说，您看到那个啊，过去慧理法师常常打这个公案，他说你把一张纸撕开来了，那你的念头，你感觉到一张纸撕开来了，是吧？撕开了就变成两个。是不是变成两个？那么说为什么你的念头并没有撕开呢？是吧？变成两个，你的念头应该也被撕开了。你发现你看着我这个纸撕开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你的念头啊，那个觉啊，它还是在那个地方。假设我把一个瓶子丢在地下打破了，你发现你的念头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觉，是吧？一个瓶子就是一个觉，然后瓶子打碎掉了就变成很多觉，都是你的觉性啊，知道？无量觉出来了。就是说杯子打得越多，粉碎的越厉害，你的觉就越来越多，有无量个觉出来。因为每一个念头都一个觉，每一个世界每一个觉，每一个层是一个觉，所以有无量觉出来。所以呢，因为你的念头是打不破的，你这是个概念，认为这个瓶子破了，其实呢，你的概念这个瓶子啊破了，其实呢破这个杯子这个瓶呢，好像打破了，其实是没有破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老是认为呢，这个世界坏掉了，其实你的念头里面是没有坏的，念头永远不会坏的啊。如果念头坏掉了，生老病死每天都在变化。你发现你的觉性会变吗？就是说你发现所有都在变化的时候，发现觉，你看水波一直是水，是吧？这是水，你说水会变吗？就是不管波浪怎么变，水是不会变的。这个水就好比是你的觉性，所有的波都是假象，那个波在变，在碎碎碎，但是呢那个水会碎吗？那个水还是水，这个水就是你的觉性。这个波呢，实际上呢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波是一个假象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觉性是不动的啊。所以这个定义呢是远远不会受污染的，是吧？它远远不会污染，其实觉性不远的，不在任何一个时候。那我们呢，老是要瓶子破掉了，就产生了一个 啊，这个品质破了，当老师里面有个品质破了，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波跟那个波中间就扯就迷了嘛，迷在法上，你就不能觉悟。所以呢，觉性是不会远的。那为什么会无缘呢？使众生迷悟不日呢？啊，就因为二缘对立了。唯愿如来为我，广为我等开悟法性。这个法性啊，诸法之本性啊，令此大众及末世尊生作将来养啊，说是于是无敌土地，于是三千众儿夫子啊，我们要觉性跟法性的啊，我们的觉性跟法性，我们都分别不开了啊！觉性是佛性，知道吧？法性它是空性，就是说一个是实，一个是虚，知道？就比那来讲，涅槃堂，涅槃堂是虚的，涅槃堂是没有的，它里面一个性，你知道吗？叫法性，知道？那觉性就是你这一念的觉悟了，觉性是实，我们要就是佛性是实，就是自信了。自信是实，他说法呢是书，它是虚假的，它是不存在的，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我们讲与水里的月亮，与空中之花啊，没有痕迹。但是呢，尊生呢不知道这个法啊，又有法为实，所以法这个跟法比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烦恼。然后你看到本性的时候，它是平等的，一切法。它是空性的，它是平等的，但是呢，法看到是有差别，但是本性它是平静的啊。我们常常讲，就是我们的觉性呢，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看着我那个人是吧？你看着我这个人，就能看到我那个人，我们一般人说在心里面是不是？就是说你现在能看到我，不是我俩二元对立吗？你认为这个人是在你那边，然后锁呢在对面，你就看到长斧叫锁，然后你那个人，我这个人锁，那我告诉你一个，你那个人就是法性，是吧？那你可能说那个人就是佛性的时候，那是不是那个人就在我心里面呢？啊，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呢？你反观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也不在心里面，知道吧？那个人在哪里呢？大家知道在哪里？这个人正好在法性之中，知道，在法里面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以意识为人了，意就是念头，它也是一个法，根也是一个法，尘也是一个法，它都需要是法。我们这个人就在一些法里面，我们要叫法性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，我看到这花的时候，我能看花的这个人在哪里？啊，在法性中，正好在花的体上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认为花在对面，但是你却不知道花正好是你的能觉，就是你的觉性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认了这个尘，其实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它是一体的。因为法在哪里，你就说色在哪里，色正好是阳，因为没有色阳是不存在的，就是没有阳色也是不存在的，它是不二的，不可能二元对立。你不能说这个我们的复性在尘里面，也不能说我的复性在根里面，也不能说复性在我们念头里面，不能这样讲。因为一切法，因为这个我们的复性是不可思议境界，是一切法而显，就是色阳念头它是一不是二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叫理，我这个法是事，如果没有事就不存在理，理跟事是不二的。就是说我摸这个桌子，那是谁知道呢？大家知道，就是说我摸这个桌子的时候，这个摸这个桌子的时候，桌子不知道，木头一定知道，知道吗？ 因为磨锯子的时候，其实你磨的是木头啊，因为木头其实就是你的法性，知道吧？我锯子是一个假象，我锯子是什么呢？这个锯子是一个像，锯子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呢？锯子像它一定有三个东西，一尘，第二根，第三念头，是吧？比如说念头根尘其实是个锯子，木头在哪里呢？就在锯子里面。锯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根尘念头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因为没有根就没有尘，没有尘没有根，没有根没有尘就没有念，因为根尘念是一不是二，我们不拿二元对立了，知道？我们认为呢，桌子是尘，我的眼睛叫根，有个根有个尘，二元对立。其实呢没有二元对立，因为有了桌子我才一个根，因为根是桌子缘起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看到桌子的时候，桌子缘几个根，就是说比方声音，这个声音是因为破绽而形成的，但是我们认为声音在这个地方是独立存在的，其实呢声音就出来了，就是所以声音是由根尘，是由根尘或念头产生。如果你用木头，你自己不在这个地方，你这么打我也听不到啊，是不是？它必须有念头成立才成为声音，如果没有念头你怎么成为声音呢？那别人听到那就别人的念头，是吧？外面一个石头掉下来了，有没有声音谁知道？只要知道的那个人一定是有念根的，如果没有念根他也听不到。把一个假人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这个房子倒了他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一个真人在那个地方，就是风吹草动他都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念在那个地方，知道？有个念就有根就有尘，念它是一体的，缺少一个它不成立，知道吗？所以呢这个柜子，这个柜子啊，你看这柜子，它一定有根有尘，它的色就是根，因为色缘起有个根，根呢正好是色，根舍不二，才产生念头，你才知道有一个柜子在这里，有一个柜子在这里。你一看到柜子那是你念头，我看到柜子是我的念头，我们老是分不清楚，你认为你没看到柜子也在这个地方啊？一般熟人是这样的思维的，其实呢这个灯呢必须要有人在才能看得到，没有人是没有的。我们逻辑的时候要逻辑到这一点，你不要用概念说话，知道吧？概念上面说话呢，就是你站在远远的地方你就认为有个念佛堂在那个地方，但你不在这个地方念佛堂是没有的，你在这个地方念佛堂出来了，蚊子在这个地方，蚊子心中的念佛堂；老鼠在这个地方，是老鼠心中的念佛堂；男的在这个地方，是男人心中的念佛堂；牛在这个地方，是牛心中的念佛堂。什么都没有，念佛堂就不在，就没有，知道？只有一个地方，神在这个地方，神心中的念佛堂；鬼在这个地方，鬼心中的念佛堂。它有一个念才成立念佛堂，没有念哪来念佛堂呢？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要相信，你不在时，世界就没有，知道？跟你没有关系。知道？你不要概念，你不要呢用这个错位的想。我们修行呢，要学会这一点啊！你不要用社会上的那个唯物思想来去想这个问题，想这个问题你是想不通的，知道吧？那说佛教说一切法都是空的，就是说只有你在时，你什么样的念头就是什么样的世界，什么样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念头。所以我们了解。我们了解这个所有灯系的成立啊，啊，这个啊，都是啊由我们这个啊这个根尘和念头啊建立出来。所以我们的佛性藏在哪里呢？我们的觉性藏在哪里呢？就藏在一些法性之中，一些法的这个本体的性，法是不存在觉性，就是说藏在波里面，水藏在波里面，就这个道理。木头藏在这个柜子里面，就是它是用我们的佛性藏在一些法里面，所以能看到一些法都是看到你的佛性，看到你的觉性。第五十三章说的都是你觉性。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你见到的都是圆满的？然后你知道你的佛性是圆满的，是吧？只有你的分别对立和执着才生烦恼，是不是？那不应该与你的分别对立和执着啊！所以佛陀所有的法修行就是把你的分别对立执着 把它去掉。我们讲讲法是为了明心，修行是为了懂妄念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执着的妄念，所有的修行都是把你妄念断掉。讲法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明了你自己的真心，这一切法行是真心，因为真心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，只有诸法显现。当你了解真心的时候，诸法立即就没有了，一切法都不见了，因为都是你的真心觉性嘛，啊，都是你的觉性的时候，哪还有这个缘起的假象呢？啊，就不存在了。至于前面那个是那个张云就讲得很清楚，一切法没有自性，就同一啊，同一本性。叫同一性，那在这个华严经里讲，诸佛共一体，所有的诸佛它的本性是一体的，但是由无量觉，无量觉在一体性，因为诸佛这一性才成为无量觉。那我说我了解一切法都是一性的时候，有无量觉，灯南西北都叫无量觉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在这个地方觉，释迦牟尼在那觉，但是我不是同一性的，我们跟佛陀是同一性的，知道吧？但是你看到这个念佛堂，这是你的觉，是吧？这个就念佛堂就是你的觉，和释迦牟尼佛那个觉是同一位的，一体的，知道？所以你去了解，你跟释迦牟尼佛是一不是二，那你的性是一不是二。然后虽然它能飞起来，我不能飞，但是性是不二的，因为它飞是飞的觉性，我不能飞是不能飞的觉性。他在宫殿的上殿，在厕所里上厕所，我告诉你，同一性，法性是一体的，觉性是一体的，这个性是一体的。我们的分别心说，哎呀，上灯大殿功德大，在家里面功德小，那是我们的分别心在对立执着而已。其实性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呢，佛法不再飞来飞去，不是说你飞来飞去就很了不起。飞来飞去只是一个作用而已，你可以作用也可以不作用，知道吧？不作用也是同一性，作用也是同一性。不要说男众好厉害，女众呢就不行，不要这样想，做好自己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就说你不能够见寺庙，你可以扫地，我们是同一性的，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真比，我们没有比高比低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大和小，都不存在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，你就发现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都是你悟到这个题以后啊，实在是无有分别，是吧？你就是如果在家居士，你就是为魔居士在了，是吧？为破四相，后面的讲破四相，就是他是后面讲了啊，释迦牟尼佛答啊，尔时世尊告净诸业障菩萨也，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愚人那啊，愚懂愚懂，就是你呀，跟这个十万有十万大众嘛，是吧？十万一大众啊，能为诸就是地下的菩萨，就是末了就是将来的这些末法的这个众生啊，叫末世众生，次问如来。于是方便于见谛听当为语说，持净业障菩萨啊，奋教欢喜，接触大众，昧然而听。如来于是方便，就释迦牟尼佛啊，种种神变呢 啊种种这个境界，他一刹那中即未来境，一刹那中遍满十方，一刹那中种种境界，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刹那三宝波提和生活他，就是说如来啊，在一些觉处，就是我们今天呢、啊、看到这个事情，就是说尊生那个觉，就是说你那个觉跟十方如来的觉是一体的，懂吗？就是说如来变一切处的觉，如来变一切处的幻，如来变一切处的寂灭，知道吗？就寂灭，就是这个体它具备三个体，一个是寂灭体，一个如幻体，一个呢清净觉体啊。我们刚才清净觉体，就是说这个清净觉体，但是你了解这个觉体跟十方如来是相应的，跟十方如幻是相应的，跟十方寂灭是一体的。所以佛陀一念之中，即未来际无量觉，即未来际无量幻， 境外来济无量寂灭涅槃，是吧？他说这样你跟涅槃相应，跟圣摩他相应，跟三宝菩提相应，都是跟见现在过去未来这个佛陀的这个境界是相应的，是一体的，懂吗？所以我们尊生怎么跟佛相应，因为佛陀一直在等待着我们，就像就是说在净土方面来讲的话，就是阿弥陀佛一直在等着接引我们，时刻都在接引你们，就像他这个时间啊空间啊境界啊都在接引，就是你像昨天今天明天都在接引你，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是我的念，不了解是佛陀圆满念，所以呢对你的念呢不感兴趣，是吧？我们看作佛就不会对你这一念感兴趣，然后说不对于来如幻境界感兴趣，你认为这个境界是差别境界，我们要获得看不见摸不着，然后呢生这个好奇心那个境界，我们喜欢追求那个境界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要追求的境界，我们要追求呢就是说我们不甘心在地上走路，我想飞起来，知道吧？我想跟别人不一样，你老是这种盼望，却不知道你现前所有的境界，你现前所有的如幻世界，你所有尽现在过去未来际都是佛陀在接引你，你就可以现在过去未来所有时间空间境界都在接引你，并且一切都把你救了，你就是一个妄想，就是一个妄想，这妄想一卡断，立即大如来境界就现前了。但是你这个念头不断，所以你的生死就是念头在相续，什么念头？就是说前面的忧患，后面的牵挂。忧患呢？忧患什么呢？忧患过去的业障，是吧？后面好多豺狼虎豹、六亲眷属在追着你，都是债务啊。然后前面呢，这忧患我怎么办啊？我怎么办啊？这忧患，我怎么个死法？我要去买保险，我要搞一栋房子，我要找个地方住。那么说，他这些呢，就叫做牵挂和忧患。这种牵挂跟忧患呢，互相紧拉，知道吧？紧拉。忧患的东西也是不存在的，因为你没到未来，忧患干嘛？牵挂的东西毫无意义，因为牵挂的早就没了了。但是我们就在牵挂，不是两种业障就拉，知道拉，拉成你的业力，然后这中间就变成你了。所以呢，你一直不能处理生死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瞬间放掉以后，你就解脱了，就是个变成一个坚固的念头。我这念头跟人家吵架哇、跟人家争高低呀、都是无聊，毫无意义了。知道吧？你越执着，你越吵架，你越烦恼，都是一个坚固的一个念头的执着，是吧？因为你的根是圆满，你的尘圆满，到底什么东西在拉呢？就是妄想了，这妄想了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是身体在打妄想，还是念头打妄想？过去某一个人对不起我，还是你身体在想过去某一个人对不起我，还是你的念头呢？是你念头在妄想，知道吧？你念头也在妄想，你念头在想着我将来怎么办啊？你的身体不着急，但是你很着急，知道？我将来在哪个地方死啊？我在哪个地方养老啊？身体一点都不着急，就你好着急，知道？你每天在着急你未来怎么办？你过去我怎么处理？所以这个念头拉得越来越厉害，就变成坚固，非常坚固。坚固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碰都不能碰它，知道？风挨一下就跳起来了。你发现了，稍微安宁一下就会跳起来，就烦恼重重。然后你烦恼也是个念头在烦恼，你紧紧记住，只要你烦恼，一定是念头。就说你这样观察，你发现你好愚痴，知道？好笨，知道？就是说你干嘛为这个念头一直在烦恼呢？是吧？你不就是牵挂跟忧患这两个名词吗？是吧？不是过去就未来吗？你的身体、你的根、你的尘都不牵挂，是吧？只有妄想在牵挂之外，念头的自身也不会牵挂，知道吧？就是我的念头，这我借运念头想做定的事情，我借运念头想未来的事情，都是借运它。我借运身体来达到满足我的愿望，我借运这个身体想法的要去惩罚别人，知道？我借运这个尘来把别人家怎么样的搞法，我借运先这个尘来怎么样的去诽谤别人，借用手机来怎么样的去惩罚别人，就是说你用种种方法就达到伤害对方，满足你自己呀、坚固的执着，然后呢满足以后会什么样呢？就造到业，我这个业呢越来越坚固，越来越坚固， 经过了这个愿满足你以后，你就得到这个果报。当这个果报的时候，后来说你错了，他是放不下了，因为得到满足以后啊，这种业力成立以后啊，后来谁都不能打破它，所以就变成固定业。我这种定业就挺麻烦了，这定业是非常麻烦的。因为就是说，这个就比例来讲，比例来讲啊，就是说，有人说师父，你去修禅正吗？修禅，不要去修净土，去修禅。因为我对净土方面就比较执着嘛，是吧？他就叫我去修禅的时候，就触动了我的底线，因为我对这个特别执着。一旦冲突了我这种执着的时候，我就会什么不接受它，是吧？从面子上很多地方，就说我念佛念了三四十年了，突然叫我去坐禅，那我不是推翻我以前吗？是吧？那推翻我以前的时候，那我都没面子啊，我死也不会推翻啊，就是吧？我就错了，我也不会推翻啊。就是说，你发现吗？就有一些固执的那些行为，他错了，他不会推翻的，因为他推翻了好没面子，所以人要保护那个面子是非常厉害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面子破掉，很难的。所以呢，在没有结缘之前，我们刚才讲有菩提心，有菩提心可以障破你所有的业障，业障没心连之前要照顾到，都有业障的。你贫穷有饥饿，你富贵可能会有饥饿报，你再富有的话，你可能会贫穷报。你所有的事情都发现逆反的这个事情，那说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你有菩提心，你有修法的心，你准备好了，所有事情来了以后啊，你有轻而易举就可以化解掉，是吧？如果你没有化解，满足你的愿望，你一定吃亏的是你。如果没有人跟你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编个是没有善知识，如果有善知识会点破你的，你有善知识，那个善知识不点破，这个善知识是有问题的，知道吧？点破你，你自己修，你就知道准备好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修行呢，随时准备好啊。所以我们啊，不要讲能温水泡青蛙，就是在生活中要防止要准备好，随时准备受打击。那说这个打击变成什么？变成修行的质量，变成功德。你不准备，突然打击那是很可怕的啊，必须准备好。你说假设说师父突然被人家抓起来了，犯了老板的去关起来，我常常想这个问题，假设我一下关起来，我能接受吗？人家文化大革命把和尚抓起来一关就是三十年了，可是他修得非常好，但有些人他就受不了，但有些人他就传过来，像文化老板上，像我师父啊，今天法师啊，那他们这些人道心是非常的坚固，因为他有准备啊，所以他在牢房里给人家这个人家大便呢、啊、他都倒地他来扫，然后所有里面的活呢他都干，是吧？然后呢那个牢房的所有人对他是非常好，他做了三十年牢，在牢房里是非常的勤快为他们服务，是吧？他为在外面当法师的人呢、啊、大和尚呢、啊、关了牢房的去给人家当奴仆，就是跟人家扫地，跟人家干活，跟人家这个倒马桶，说什么事情都做，就是说能够放下这个面子去做这些事，啊，人家准备好了，人家非常觉悟的，啊，人家本霍老和尚，这他是二十岁就当毗沙尼的犯藏了，毗沙寺的犯藏，五台山的他犯藏了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把他打到牢房里去，是吧？他牢房里受了很多的苦啊，你看他的道心多坚固啊！他吃血写经啊，是吧？写了好多大藏经啊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到了牢房了以后，什么苦都干。你看后来的福报多大？他的福报是怎么修来的？就是在牢房里面修来的。他知道怎么陪佛，不一定要到庙里陪佛，他在牢房就可以陪佛，因为他道心坚固啊。所有的恶劣的环境都让他道心更加坚固，更加厉害。他回来以后，后来这个。回来以后的话，把他放出来，放出来他回家以后，因为佛教还没开放嘛，他回去之后信佛人好少，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，他回来了，就是家里人不接受他，他想这不行啊，我不能饿死了，他又回到牢房里去了，他就是跟人家做事炒菜，跟人家打工，你看我们相信这个老和尚是吧？ 这个吃苦的这种啊，你要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能不能受，是吧？你不要做千金小姐，一出来一受，家里面受了一点委屈，出门就死了。好多的千金小姐家里面被人家造反了，反了以后呢，家里人都杀光了，然后给他去流放，走在路上就是病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吃不了苦嘛，没觉悟嘛，过着一种安逸的生活，他受了一点磨难就受不了。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学会在这种磨难中修行。而且了，我们真的会要感觉到吃苦啊，真是了苦。我们吃苦像苦为，就是苦为师啊，以苦为师啊，这个苦真的能够让你啊感受到一种力量。你像我这种力量强大，我们从小的时候，我出家的时候在寺庙里面做木匠，是吧？吃过苦的人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在寺庙挑西瓜，然后种树，洞里寺山上的树都是我们摘的，是吧？他说天天在以前刚刚出家的时候，上面整个后面的一座山全部是种西瓜哇，种菜呀，在上面种，天天在那干活。福报种了多大的福报！现在我们都没有人去种地，觉得种地不是出家人干的活，我们应该去念佛，坐在念佛堂不动。天天呢睡着吃，吃着睡，好像这才是修行。就是说，你像我们在顿莲寺，就是说你可看出我这个福报是来自于这样的培来的。在家里，我父母打我，是吧？加上做木匠，我也是很吃苦的，因为从小就吃苦惯了嘛。所以在寺庙里，我给师父洗脚；我在家里给我父亲洗脚；我做木匠的时候给我师父洗脚；我出家以后给我出家的师父洗脚。我一直从头到尾都是给他们洗脚，是吧？然后这个福报就是洗过来的，知道吗？肯干活，所以我的这力量非常强大，道心的力量非常强，在任何情况下他能扛得住，知道吗？所以对我来说的话，就一点小磨难根本不算什么。所以没吃过苦的人，真的啊，一点小苦他就受不了啊，一阵风过来就把他吹倒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啊，把吃苦啊当作是良师，要感恩啊，这样的去。因为我没有机会去吃苦，终于有个机会来吃苦，多好啊！故事不讲吗？现在爬楼梯都是比较奢侈的，就是、啊。就是因为你坐楼梯嘟就上去了，三层34层，他有点爬楼梯呀、啊，他觉得，哎，我爬楼梯，我觉得好奢侈啊，就是说爬楼梯的这种时间都没有，就是说我们太安逸了，连爬楼梯这种运动都没有，是吧？所以极限运动啊，就比例来多年是闭关，那么多人跑去闭关，你知道吗？他是社会上太安逸了。然后闭关，把自己关在那一个地方，关个10天，他觉得这种刺激呀、啊，在生活上找不到的，他觉得好大的。对我们来说，闭关7天，闭关1年也没有关系啊。但是他觉得闭关七天或者闭关4天，他好像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，因为他事情没吃过苦，所以闭一下关了，他感觉到这种刺激，他把称为自己叫极端的这种刺激一下自己，他说我好极多，好用功了。其实哪有什么用功啊？就是把你关起来，让你找一点刺激嘛。所以，但是我们就这种机会都没有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把吃苦啊当成是一种乐，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所以在生活中遇到吃苦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意念关照，知道，哎，终于我有烦恼来了，我可以考验一下，把苦当成乐来修，感恩来修。所以人家骂你是狗，哦，我是狗，我还不知道呢，被你发现了。你就这样讲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哎，我不知道我蠢，你说我很蠢，我现在才知道我很蠢啊，就是这样想嘛。就是说，你说我是狗，我怎么到现在才知道呢？原来你发现我是狗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，啊，我终于发现了我自己是一条狗，是一条可爱的狗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要发现它，知道吧？你不要老这个，我就不认同，狗有什么不好呢？是不是？就是，你看狗被人家摸来摸去的，每个人都喜欢狗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用菩提心来观照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佛陀有种种方便呢，把我们开显出来。一定要知道，佛陀的方便都在圆满的觉性里生出来。佛陀的方便，佛陀讲，他说，他说这个是 比例来讲，他所说是电风扇，这就是方便。他这个方便呢，跟他的心是相应的。佛陀讲这个是电风扇，但是佛陀讲的电风扇跟他心是不二的，他的电风扇就是圆满的，知道吗？方便即是究竟。所以呢，这个电风扇，因为佛陀是不可思议的，佛陀说电风扇就是不可思议的，这个电风扇就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为什么可思议？那是因为你一看到电风扇是可思议。佛陀说不可思议的时候，你要认同他。那说佛陀就是我的心，那电风扇就是你的心，是不是？那佛陀说你了解佛就是心，心就是佛。佛陀说这是电风扇，你就知道那就是佛陀的心，因为佛陀电风扇肯定不在佛陀心外面，一切法不离心嘛。那佛陀看这个，我们看电风扇在外面，佛陀看一切法都在心里面。佛陀说这是电风扇，佛陀心中有个电风扇，我这个电风扇就是方便。因为众生呢看到电风扇才缘起一念，我说你对电风扇不了解叫做迷，但对电风扇了解了叫做悟。而迷的时候是二元对立的，悟的时候就是你的心。而你的心呢，既是电风扇就是心，那就是方便即是究竟，知道吗？所以佛陀的方便即是究竟。佛陀讲一切是无常，就是一切就是空。他讲的无常不是他那个方便呢、啊，跟我们讲的方便呢、啊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讲方便，他会打妄语的，是吧？比例来讲，人家要杀生，打了个兔子，打了兔子，兔子跑到西边去了，然后打你来问我师傅啊，那兔子到哪里去了？我一定我说到东边去了，是吧？他说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了？他说我方便了救了个众生啊，我要到东边去了，不是救了兔子一命吗？但是呢，你这个方便呢不究竟，知道？因为你的方便还是要受果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打了妄语，这个妄语说只是伪称而已。他说佛陀的方便即是究竟，他的方便就是圆满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的方便呢不究竟。所以要了解，佛陀说时间，时间就是圆满了；佛陀说空间，这个空间就是圆满了；佛陀说境界，这个境界就是圆满的，知道？你佛陀说大便，大便就是圆满的；佛陀说环境，环境就是圆满的。你随顺佛陀，不要随顺你。你了解了佛以后，佛是心。他说，君了解一切法都是心里面出来。佛陀讲的每一句话是不通过妄念的，通过心的。哦，心跟世界是不二的，是吧？你说了这个大便臭，你说它是香，那佛陀呢？他不会说有臭有香，佛陀之心里面是没有臭香的。但是佛陀说这是你的妄想，就是妄想是没有自信的，所以说臭跟香是没有自信的，因为没有自信就是法性，知道吧？所以要了解行持如来方便，就是以如来的境界来度一切众生。于人地听当为于说，所以呢，佛陀讲法的时候啊，不只是圆觉经，任何一部经典你都按照圆觉经来解的话都是圆满的。不管是讲十善经也好，讲这个地藏经也好，讲楞严经、华严经、法华经，一定要用佛来讲，不能是理讲。佛一定是圆满的，就是说佛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圆满的，你讲的肯定是不圆满，你是对立，因为你很清晰，你是对立的，你很清晰。我看这个虚空就是二元对立的，二元对立就生分别，生对立是作。应该怎么讲呢？我要依佛讲，佛陀真是大定，哦，佛陀是大定，那佛陀在大定心中是圆满的，那大定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大定，所以我知道这大定是圆满的。如果不圆满，佛陀肯定不说大定，是不是？因为佛陀是圆满的，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圆满的。没讲他看到的像是圆满的，他说的名字是圆满的，他说的境界是圆满的，所以呢，他不管讲什么我都是圆满想，都是圆满想。就是说我们对佛陀的定义啊，都是圆满的，所以佛陀见的一切法都是圆满的，佛陀看到的一切色身相处法都是圆满的。在我心中生佛，用皈依佛的这种心来看世界。那说这个时候有祖师也说这个是大殿，那我们怎么想呢？所谓的走师是传承佛意的，所以呢，走师上大殿，我也视为这是佛讲的， 知道，不管这个走私是冤枉不冤枉我不管，只要是他已经有了名声了，然后说大家都认为他是走私了，那我说我就顺承佛讲就可以了，知道，那佛怎么讲，那我说走私怎么讲，我就视为这是佛意，因为走私传承佛意，如果不传承佛意就不称为走私，所以呢我视为佛意就等于视为走私意，如果我视为走私意，我走私不开心的话，我这样的思维佛意走私不开心，这个走私就是有问题的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为什么呢，原来正法仰仗是靠走传下来的，它是心心相印的，一代传一代，一直传到今天，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跟佛心相印，要不能够心心相印正法这样的一直传承下来的，那这个走私就有问题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要用佛意。那第三个，外道讲怎么办？外道说这是虚空，你跟他变还是不变？是吧？你不要跟他变，你直接视为佛意。佛陀说，那个外道说这是太阳，知道？那我就视为佛陀说过是太阳。那你说太阳的话，那应该跟佛陀是相应的。我视为圆满相，外道不圆满不圆满。我不要管他，但是呢我只要视为佛意，外道我也不要理他，知道吗？所以呢外道讲法理法我可以开悟，如果你悟到佛意的时候，外道讲法都障碍不了你成佛，知道？如果你不了解佛意，不了解佛陀的知见，不了解佛陀的政治正见的话，那说啊，你就会真的东西你也变成假的东西，因为不了解佛意嘛，所以总是讲东西你会分析错。如果你遇到了正法，就是说邪门外道在杀猪，你都可以看到涅槃之性，你都可以看到解脱相，那个人杀猪沾肉，你说那是正道是邪道呢？可是呢又和尚在那个地方就开悟了，那为什么开悟呢？因为他悟到佛意，知道吗？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有开悟的机，或者你悟到了佛心，了解了佛意，就是人家杀猪你都可以开悟，你都可以成佛。所以呢我们要建立政治正见很重要，如果你没有政治正见，你都不会被人家转来转去。所以文思很重要，比例来讲，在这个世界不管你功夫多么厉害，功夫厉害，如果你没有开智慧的话，你很难过关的。你看有一个人修行在地底下坐了几百年，是吧，都没有出力，但是呢他没有开悟。一个老禅师他开悟了，知道底下有一个老禅师在打坐，把他挖出来了，皇帝把他挖出来了，把他给他吃饭，那皇帝说坐了几百年这个人应该好厉害了吧，那禅师说那也不一定，试试看吧，就拿一个金筷子给这位禅师，后者的禅师这个还没当经理的禅师方丈，他说把一个银筷子给那个坐了几百年的禅师，那个几百年做禅师心里想，我做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功夫这么了得，你给我个银块，你给他还是个娃娃的，在我心中他是个孩子而已，你给他一个金块，你这不是瞧不起我？马上就瞪念头，所以那个禅师就哈哈大笑，你看做了几百年也只不过于此。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慧很重要，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要获得这种文慧，知道吧？所以讲法是要明心，知道吧？所有的修行这是把你的狂心洗下来而已，把你狂心拜佛啊等等，都是不是说你拜佛好厉害，你的狂心洗下来，文思很重要，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大家呢对这个文思一定要彻悟的感受到它的重要性。阿弥陀佛。